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瘫痪的丈夫修大法三天就能正常走路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3日。下面我写出我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出现的奇迹，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之恩。那是2019年9月3日清晨，我练完五套功法后，丈夫对我说他脑袋不舒服，迷糊得挺厉害。他有高血压病史，常年服用降压药，总怕自己得脑梗。我对丈夫说，赶紧吃早饭，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医院离我家比较近，可以步行去。早饭后他说，我开不了车了，也走不了路了。我马上让邻居开车送我们俩去医院，挂了急诊。一番检查下来，大夫让立即住院治疗。医院不让家属陪护，必须请护工。第二天我去看丈夫时，诊断结果还没出来，大夫也只能按脑梗症状先打点滴。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通知家属是脑后部延髓部位梗塞了。这个部位是管着人生存的全部功能，如果梗塞了，人的生存功能几乎全部丧失，除了瘫痪，语言障碍、听力、视力、吞咽、呼吸等均会出现障碍，严重的可导致死亡。丈夫这个病情发展很快，仅仅在医院住了三天时间就卧床不能自理了，一切都得靠别人伺候。他除了能吞咽食物外，别的功能基本受损，就是吃饭也坐不稳，得靠外力支撑。短短的三天时间，他的小腿肚肌肉由紧绷着的状态一下变得松弛，就像一层皮包着骨头耷拉着。护工说，肌肉神经不工作了，这个病都这样。大夫找我详谈，告知病情状况及治疗最好和最坏的结果，以及今后发展情况，还说想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想站起来根本不可能了。那天回家后，我静下心来，给自己今后的生活做了一个打算。一，坚决不请保姆，自己来护理。二，绝不能因此影响自己做三件事。三，这期间无论多苦多难，一定自己扛，不让女儿分忧。此时也想起年轻时的一件事。一天我和丈夫去庙里烧香，那个住持见丈夫一眼后就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到老时要卧床，你得伺候到他死。我问，那到多大岁数？回答，70多岁。2019年丈夫73岁，同时想到他家祖上遗传这个病。他的父母都在60多岁时分别卧床两三年后离世，丈夫上面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离世了，他这个年龄在他家族中算是长寿的了。想到这儿，我把丈夫的情况正式通知了他老家的两个弟弟和跟我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娘家侄儿，因女儿在国外没有告诉他，也不想让他着急上火。接下来我给师尊上香磕头，求师父说，弟子明天去医院劝说丈夫走进大法修炼，他若同意，求师尊度他。第二天我去了医院，边给丈夫喂饭，边把大夫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了他。看到他失望的表情，我握着他的手说，科学目前尚无能力治好这个病，人路走不通了，我们不能躺着等死，我们可以走神路。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能让人起死回生，这你是知道的。修大法吧， 我们用大法重塑神体，跟师尊回家。他激动地抓着我的手说，你和我想到一起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昨晚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丈夫知道这个部位梗塞的严重性，因为隔壁病房就住着得这个病的老头，气管切开了，鼻饲进食，住院2年了，家属不接回家。因为老头是老干部，享受公费医疗，看病全部报销，所以就一直在医院里住着，而家属却享受着他的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但是老头简直像受刑一样，躺在病床上生不如死。听丈夫一说要修大法，我很高兴，知道他有救了。丈夫着急地对我说，你现在就回家，把大法书请过来，我想马上看。再让你侄儿给我买一个能行走的手扶椅，我要下床自己走。于是我马上回家，通知侄儿去买手扶椅，然后带上大法书和一个播放器直奔医院。丈夫翻开书一看，根本看不清字，都是双影，只好留下播放器让他听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我把书拿回家。次日，丈夫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媳妇，师父管我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有个小女子骚扰我，我说我不是一般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那女子一下就没了，这是师父给我演化的，我过了色欲关。丈夫接着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以前认识的一个关系不错的女子迎面走来，看见我就像没看见一样，我就招呼她说，你怎么不搭理我呢？她说，你不是死了吗？我说，哪儿死了，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她说，谁都知道你死了，你已经死了。这时我就醒了。听丈夫讲完，我说，你有救了，师父不但管你了，还给你延寿了。死掉的那个你是师父用你的业力构成的一个你，替你去死了，给你延续了生命。师父替你承受了巨大的业债，你可不要辜负师尊的苦度啊，精进修炼往上追，跟上正法进程。丈夫听了，嗯嗯，直点头。住院15天后，医院通知我们出院。回家后第二天，丈夫在客厅沙发前练动功，我在自己卧室练功。练完后，他和我说，抱轮时自己怕摔倒，把两腿靠着沙发，刚抱一会儿，师父就把沙发推开1尺多远，并打入我脑袋里一句话，练功能摔倒吗？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一直练完也没再靠着东西。丈夫说完，我也非常感激师父的看护，替丈夫高兴。既然师父一直管着他摔不倒，于是我让他从沙发这头走到那头，不扶东西让他自己走。开始有点颤颤悠悠，走了几趟就稳了。接着让他从沙发走到客厅窗前，能有14-15米远。他兴奋地说，那个手扶椅不要了，我可以自己走了。第二天他就能走到房前的小院子，开始用手拽着晾衣绳走，后来就不用了。再过一天，他就去了小区花池绕圈走，不到1个星期，他就自己开车出去理发了。接下来，丈夫就每天上午都去公园里走，和他一起走步的那些人基本都是得过脑梗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而他走路和正常人一样，看不出任何异样。丈夫就告诉大家，他从瘫痪到能走路还不到20天。那些人都是好几年的病史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丈夫现在这个状态，所以这些人 都围着他讨教方法，他就告诉大家，他修炼了法轮功，让大家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老头老太太如获至宝，但又记不住，都伸手让他写在手心上。丈夫高兴地回家跟我讲这事。从9月18号丈夫出院到9月底，短短十几天时间，他已经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了，丝毫看不出曾经瘫痪过。我们俩可以开车外出做救人的事了，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用手机发真相讯息。过程中有人回复同意三退，回家后我们帮助上网办理三退。我家是学法点，同修们看到丈夫的变化后都替他高兴，也体会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同时同修们把丈夫康复的神迹也讲给各自的亲朋好友，弘扬大法。我们小区平时经常和丈夫一起下棋的几个好朋友，看到他的变化，也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积极做了三退。小区保安队长也知道这回事了，也做了三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转法轮，老父亲的糖尿病痊愈》，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6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大法修炼中，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神奇的事太多了。现在我把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神奇事写出来，正式大法与大家分享。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妻子说，母亲叫你过去说点事，因为父母在我弟弟家住，我就过去问有什么事。父亲说，我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明天你跟我去看结果。我说行。第二天我们到医院拿了化验单送给医生看，医生说，您的检查结果是尿糖，已确诊为糖尿病，今天给您开点药吃吃看，周一再检查看看，要忌口。医生还说了很多种不能吃的食物。在回家的路上，父亲说，这回可麻烦了，这是终身病。他心情很不好，当时我就想到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我想明天给他念一念大法书。第二天上午，我就给父亲念了转法轮中治病问题这一节。念完后我问他怎么样，父亲说挺好，是这么个理儿。周一父亲又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们周五拿结果。周五在去医院的路上，父亲的心情很不好。我跟他说，没事儿，您这病好了。他说，还没听说这病有好的呢。到医院拿了化验单给医生看后，医生愣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误诊了。这时我父亲问医生，怎么样？医生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药继续吃，您自己要注意。在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您认为是医生给您治好的，还是大法师父给您治好的？他说，是师父给我治好的。我问他，还吃药吗？父亲说，好了还吃什么药啊。我们爷俩都开心地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提高心性，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日。我在一个单一的工作环境中上班11年了，办公室最多时只有3人，一位经理，一位老板的亲戚。安静的环境，简单的同事关系，不存在常人口中的职业竞争。去年8月，我换了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办公环境，开始有了新的同事们，新的领导，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也开始暴露出来。我是80后，几乎是整个办公室年龄最大的。可能是因为我和其他同事或有的领导年龄相差较大，有时他们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唱歌，不会喊我一起去，自己的面子心就出来了，心里觉得被针对，不舒服，怎么就不喊我一个人？面子上觉得不好看。不过，后来几次听他们回来讨论，晚上聚餐喝酒了，那酒真好喝。昨天晚上唱歌唱得太晚了，昨天做的指甲不好看。我忽然就明白了，他们出去不喊我，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我身为大法弟子，能被他们的环境所污染吗？我怎么能出去喝酒、唱歌、做指甲呢？他们喊我，我次次拒绝的话，同事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呀。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我处在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得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被常人的环境所影响。一位同事工作能力挺强，性格也好，长得也好看，领导挺看重他，在重点培养他。其实这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会影响到自己什么。其实道理我都懂，同事现在哪哪都好，也是因为人家前世积了德，可自己就是起了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在我一觉察有妒忌心时，脑子中就很快地想起了师父的这句法，然后一有空，我心里就背这句法，慢慢地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去掉魔性。办公室同事年龄小一些，所以对办公室的卫生特别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按着值日表的顺序，哪天该我值日，我搞好卫生，轮到其他人了，我一看他们没搞，还是我接着打扫卫生。用完的办公用品的包装，该随手扔的垃圾，如果我不去打扫的话，就会一直在办公室放着，没人动手。我想，幸亏我是大法弟子，不和他们一样，多做一些我不在乎，不抱怨。如果换成其他常人，人家早就和他们计较起来了。因为工作事情多而且杂，每天下班很晚，相熟的现场同事晚上看到我还在办公室，总是会开玩笑地说，公司给你多少钱，你忙到这么晚，公司要是评劳模的话，非你莫属。我想，如果是常人的话，天天很忙，一定会觉得心里不平衡，觉得薪酬和工作量不成正比，会和领导去谈提高工资的事情，会在领导群里好好表现，想方设法让领导们都知道自己每天工作到很晚。可我是大法弟子呀，怎么会起这样的利益心呢？我不想借着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去和领导谈条件，我只会想是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和法相背离了，不然我不应该这么忙。我会想如何提高自己。感谢师父教我修心向善，不随波逐流， 我才没有成为一个抱怨满腹、妒忌心满腹、利益心满腹的沉沦到常人环境中的面目憎恶的人。虽然在这个工作环境中还会碰到触及我心的事，但是我会遇事向法上悟，信师信法一定会提高上来的。感谢大法让我成为思想单纯、事事用法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每天很快乐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